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扫罗承认大卫公义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4章第8节到第22节。撒母耳记上24章第8节，随后大卫也起来，从洞里出来，呼叫扫罗说：“我主，我王。”扫罗回头观看，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上次我们说到，扫罗进到一个山洞里去啊，上厕所，没有想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，就藏在这个洞里边。很多人就告诉大卫说：“现在是你报仇的机会，你可以把他立时杀掉。”大卫不敢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只是把扫罗外袍的衣襟呢割下一角。扫罗上完了厕所出来啊，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所以扫罗出来以后啊，随后大卫也出来，就呼喊说：“我主，我王。”扫罗回头一看呢，是大卫。大卫一看见扫罗回过头来面对他的时候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今日你亲眼看见，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。说你今天看一看，你到洞里去上厕所，我就藏在洞里面，跟随我的人要我伸手害你，但是我没有杀你。我为什么没有杀你呢？因为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”11节，我父啊，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的手中，看看你的袍子是不是少了一个角，我割下你的衣襟，没有杀你，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。你虽然猎取我的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我的主，我的王啊，请你看看你外袍的衣襟，我当时很容易就动刀杀了你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，我要向你证明我没有恶意背叛你。你现在到处带着军队来捉拿我，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对不起你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大卫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，他说：“但愿耶和华是我们的审判官，在我们中间判断是非。你今天做的不对，我没有亲手加害于你，但是你在上帝面前还是要负责任。”13节，古人有句俗话说：“恶事出于恶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”14节，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？追赶谁呢？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，一个各造就是了。各造是什么？各造就是跳蚤，不值钱也不重要的一个小小的虫子，你来找谁的麻烦呢？啊，你追赶一条死狗，追赶一个跳蚤，何必呢？所以到了这个15节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并且鉴察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这是大卫最重要的祷告，就是求上帝救他脱离扫罗之手。扫罗是做王的人呢，他手下有千军万马，他能够来追赶，他能够来包围，他能够来杀害。如果大卫落在他的手中，那就被当作一个叛徒杀了。16节，大卫向扫罗说完了话，扫罗说：“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”就放声大哭。扫罗还有一点的良心，他居然哭起来了。17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：“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”这是扫罗公然的承认，说你比我公义。公义什么意思？合乎上帝的标准。因为你以善待我，你在能够下手杀我的情况之下，你没有动手，我却以恶待你，我对你的态度是不对的。18节，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，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这是犹太人的一种的看法，你自己落入别人的手中， 别人没有杀你，这是耶和华的一种恩典。十九节就是他的理由，人若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仇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势不两立的人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，以善报你。二十节，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。这就是在前面我们讲过的，约拿丹扫罗的儿子对大卫说，你必要做以色列的王。这一件事情我的父亲也知道，现在扫罗在这里承认了，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。弟兄姐妹，扫罗如果知道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大卫的手中，为什么他不扶持大卫，让大卫来成为他的接班人呢？这是扫罗失败的地方。如果他能够扶持大卫，那么这样就能够得到耶和华的祝福了。所以他在这里做了两件重要的宣告，第一个，你必要做王，第二，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。二十一节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。古代的人呢就是这样，政敌不能见面，见了面以后有一方面就不能够活命了。所以他说，将来你做王以后呢，你不能够剪除我的后裔，你不能够把我家里的人都杀光，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，不能够让我这一系的人从此就在历史上没有份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人不是也是这样吗？现在的法律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儿子犯了法不能追究到父亲，父亲犯了法不能够祸及他的后代，不能给他杀光啊，这就是人权啊，这就是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有生存之权。第二十二节，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，扫罗就回家去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。大卫听见扫罗有这样的要求，答应了扫罗的要求，我不会剪除你的后裔，我不会灭没你的名。可是大卫在这里听见另外的两句话可能更有意义，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为主掌权的人应该是一个慈爱的人，是一个心胸广大的人。大卫在这里向扫罗起誓，保证他不会报仇祸及扫罗的后代，所以扫罗就回家去了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，就上山寨去了，两下就休兵了，不再征战。但是这只是一个暂时的，扫罗日后他会再一次的来找大卫的麻烦。可是大卫呢，在这个事件当中啊，看见上帝的信实，看见上帝的手能够保护他。我们在这里要学习大卫所学的功课，不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们要等候灾难过去。弟兄姐妹，中国人呢有一种的哲学叫做内圣外王，就是里边有高尚的品格，外边就能够统治一切。扫罗虽然由撒母耳受膏登上了王位，但是他用他自己的方法要维持他的权柄，维持他的王位，所以他失败了。再过些时候，大卫也要做王。大卫做王啊，不是他自己爬到王位上去，是他被人家请到王位上去。属灵的地位不是抢来的，属灵的地位是我们在上帝的安排之下经过苦难爬上去的。大卫经过这样的苦难写了一首诗篇，就是诗篇第十七篇。这篇诗篇呢是大卫的祈祷，那里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吁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祈祷不能发自一个诡诈的嘴唇。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，上帝会听吗？不会的，上帝看我们的内心。第二节，愿我的判语、我的判断、我的心思、我的动机从你面前发出，能够合你的心意。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公义，你是遍察全地的主。第三节，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也查看我，就是在我 独处的时候，我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，你熬炼了我，结果呢，你查不出什么，你找不出我的过错来。为什么？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口里讲的话是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的心思意念里来。你要口里不讲错误的话，你的心里不要想那些罪恶的事。第四节，论到人的行为，我记着你的嘴唇的言语，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第五节，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，因为我走在你的路上，有你的扶持，所以我就不至于跌倒。上帝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，求你向我侧耳，听我的言语。第七节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，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，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你的右手是代表公义的，你的右手是代表全能的，只有你能够救我们脱离那些攻击我们的人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把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眼珠子啊，是何等重要呢？你看，为什么你的眼睛上有个眼皮呢？眼皮是保护眼珠子的，任何的飞沙进来都不行。第九节，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，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。第十节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，自满自大。一个人的心如果被脂油包裹啊，那就是很大的危险了，你的心脏就要生病了。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。十一节，他们围困了我的脚步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，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狮子饿了就要去找食，所以圣经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里说，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什么人是他吞吃的对象呢？就是在地上生活的人，那些过属地生活、体贴肉体的人。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魔鬼就碰不到我们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那些少壮的狮子蹲伏在暗处，等到被吞吃的世人呢，让他出其不意地跳出来捉住了。十三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，用你的刀救护我命，脱离恶人。大卫是一个知道属灵秘诀的人，他知道他必须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耶和华出来为他征战，他才能够得胜。当我们面临这些吼叫的狮子，好像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了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依靠上帝。十四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一个人只在今生有福分，那将来呢，他不敬畏上帝，将来在上帝的国里他没有份了。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很多人就是这样吗？在地上拼命的赚钱，在地上拼命的抢夺，得了这一切，享了世界的福，又把这些所谓的地上的财宝传给他们的后代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害了他们的后代，他们的后代没有上进之心了，就坐在那里坐吃山空。十五节，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这是指着我们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